愿意平安。这段时间我们在养圣灵的果子，那照一幅图片，你看到这棵树，那这棵树是活的，你看到下面的根，那你不向下扎根，你就不可能结果子。那果子好吃很甜，但是根才是关键。那所以我们基督徒，你向下扎果扎根，你才能接受这些甘甜的果实。说果子是上面，但是根是看不见的啊。果子是看得见的，但是根是看不见的。那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圣灵的果子，仁爱啊、喜乐啊、和平啊、忍耐啊。那今天我们讲恩慈，那这些果子都是很好、很美、很甜。我们在座的很找不到一个人说我不喜欢爱，我不喜欢公义啊，不喜欢这个喜乐跟和平，我们都喜欢。我们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寻找爱，那寻找喜乐，那寻找和平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找平安，是吗？每个人都在寻找这些东西。但弟兄姐妹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当你找到了这个爱，找到这个喜乐，找到这个和平，往往是短命的，很快就消失了。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。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我们的梦好像实现了一大步，但是这个喜乐很快就消失了。就像你结婚一样，你找到了平安，你找到了灵魂的那个叫 soul mate， 对不对？灵魂的伴侣，好像很快的那种激动就过去了。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说你先寻找基督，不要先去找爱、找喜乐、找平安。你先寻找基督，你找到了基督以后呢，哎，那些喜乐就来了，平安就来了，爱就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就是爱的源头，基督就是平安的源头，基督就是喜乐的源头。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找错了地方，你找到了上帝，你找到了基督，你就有爱了，你就有喜乐了，就有平安。说你与基督连了一紧，你就有喜乐，你就有平安。当你远离基督的时候，好像那个喜乐就远离你了，平安就远离你了，你的怒气开始回来。弟兄姐妹可以晓得，对吧？在你生活当中，上个礼拜讲那个忍耐，我们发现我们往往都越老好像越是没有忍耐。有人说我老的时候好像有忍耐，哎，很多人是越到年龄越大越是没有忍耐。为什么？忍够了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来哈，当你没有忍耐的时候，你想想是不是你离上帝太远了。如果你离上帝远了，你应该回转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你跟基督的关系越是紧，就像根扎了一深，那果子就结出来。所以我们喜欢爱、喜欢喜乐、喜欢和平、喜欢忍耐，但是问题是你与基督的关系究竟如何，非常重要。那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文，我们已经背了好几次了，我们读了好几，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？来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跟节制。上个礼拜的我们讲忍耐，那我今天大家知道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样的忍耐？我们讲忍耐有两种方式啊，一个是 endurance， 能面对这种艰难的环境，你里面有一种大不垮的那种力量，是从上帝那儿来的。那还是一种面对外面的刺激，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有些人他会刺激你，环境会刺激你，让你产生的那种冲动啊，不能克制的那种情感。那我们说在生活当中有约拿单，我们很感谢，大家知道约拿单对不对？大卫的好朋友。我们生活每个人都喜欢我们身边有个约拿单，把自己最好的袍子给你穿，把最荣耀的配件给你，对，我们生活中都希望有这样的约拿单啊，他是我们的荣耀，他是我们的喜乐。可是生活中出现四美怎么办？四美就是看不上你，就是给你头上扬灰，就是用石头来砍你，你怎么办？有两种方式，我们上个礼拜说，一种是亚比塞的方式，一种是大卫的方式。亚比塞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啊？以牙还牙，对不对？割下他的狗头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气的时候，我们发怒的时候，我们内心深处就有一种恶毒的声音，宰了他，对不对？砍下他的狗头，那当然不敢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心中有一种恶毒的念头，为什么？你的言语里头很恶毒，把最最锐利的武器拿出来伤害对方，那就是压鼻塞的方式。那大卫的方式是什么？哦，从神的眼光来看， 他的生命他的路径慢慢就止息了。我们上个礼拜是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啊。那么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？讲恩慈。那恩慈是什么？我想我们很少人想过恩慈是什么。有些人生命当中他有恩慈的果子出来，可是不知道什么叫恩慈。恩慈是什么？大家想象一个人他不恩慈的人会像什么？这个人不 kind。 有些人说这个人很 kind。 如果一个人不 kind 会怎么样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一个人不 kind， 一点不仁慈，不恩慈待人，你说这个人会像什么样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可能很臭脸，常常会对人没有微笑，对不对？脸拉得很长，是不是？他只想到自己，对不对？他对着别人很命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到这种人一点不 kind， 他的言语都是里面带着刺，是不是？那这种人有这样的问题，他看到你的需要他好像是冷漠无踪，一点不受触动的样子，他心里好像一块石头，是冰冷的石头，他对你的需要对你的痛苦没有任何的感受。我们说这种人怎么样？不 kind， 他没有恩慈。我们讲这种人生活中有没有？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见到这种人，他不 kind， 不没有恩慈之心。那么问你什么是恩慈呢？那什么是恩慈呢？那我们知道有些人不恩慈哈，他身上没有恩慈。那什么叫恩慈呢？那这个字啊，在圣经里面实在是不大容易去理解它。你知道这个词呢，它的涵盖的面呢很大，它的内容很丰富。你比方说，它里面包含着恩典，包含着爱。你知道中国说文解字里面讲什么？恩就是慧眼，慈啊，一个人讲恩，一个恩，一个爱啊，慈者是爱也。它里面有恩，有爱，有理解，有同情，有帮助啊，有恩典啊。那这种人很友善，很温暖，能尊重别人，想到别人的需要，他的笑脸多于臭脸啊，他的鼓励多于指责，他给错多于领受。那这种叫 kind people。 我们在来到美国之后，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身边不少人非常 kind， 对不对？我想你们很多人到机场的时候有人接你，你读学生的时候人家都不认识你，到机场来接你，接你以后呢到餐馆去吃饭，吃饭以后呢请到他家去，因为你的宿舍还没安排好，在他家免费住几天。哎，你说这个人非常 kind。 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些人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？有没有？好像一个人都没有啊。有啊是吗？我就有这样的经历，对吧？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地方非常 kind。 你比方你到那 grocery 到那个杂货店，他杂货店呢你看看前面有一个人啊，他的那个车买的那个车的里头全是食物啊，食品背着像个山一样，那你呢后面只有两样小东西。哎，他看到你以后他说，哎，那你先付账吧，我等一下，我东西多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有没有？哦，那这种叫 kind， 对不对啊？你到美国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从中国大陆来的，哎，我刚到美国好多习惯呢啊，有人给你开门啊，哦，你先走，给你把门打开让你先走，这是我非常不习惯的。我总是呢做什么事往到后面躲一躲，让你先走。到美国我学会了，哦，你不但要让人家走，还替人家开个门，那个非常 kind。 这种小事情生活中有没有？到处有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当人家对你非常 kind 的时候，你感觉如何啊？怎么样啊？感觉怎么样？很温暖，是不是很温暖？有没有感觉啊？有没有很温暖？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，你走路的时候，他有辆车过来了，哎，他先等下来让你先走，有没有这种事情呢？有啊。那这种东西你说啊，这是西方的教养，我们中国人不搞这一套。这种教养从哪儿来的呢？是福音产生的一种文化啊。我们感谢主哈，在生活中慢慢就是有这种东西了。你知道哈佛大学啊，他在2016年，就两年前，他们教育学院搞了一个文件出来啊，这个文件题目叫做 Turning the Tide， 叫 Turning Tide。 他觉得要改变这个招生的策略啊，就是过去招生只注重 SAT 啊，这种考试的成绩怎么样啊，他说这个不够，我们培养的学生不能只会读书，他看他有没有 kindness， 他有没有恩慈。你们中间有兴趣的啊，你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，他的题目叫 Turning Tide， Turning Tide。 所以说美国有 top 这个 college 啊，就是顶尖的这些学校，大概有80多所大学，他们已经接受这种这种招生的办法。叫什么呢？他鼓励学生哈，你不能他仅仅考试成绩啊，有人家成绩很好，因为他家里面有这么多资源去向他学各种才艺，帮他办补习班。有人家孩子怎么办？有人家孩子家里很穷，每天要打工， 养活家庭怎么办？所以他招生的时候考虑到孩子有没有 kindness， 所谓 kindness 是什么？有没有帮助家庭，有没有帮助社区，有没有想到别人。那我知道我们老师，我们中央很多的家长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耶鲁大学已经接收到这种这种方式来选这个学生。那很多别的学校也是这样。那这是很好的东西。那基督福音讲的 kindness 是指什么？它不单单是外面有一种慈善的 kind behavior， 是吧？仅仅是一种对人家很友善，对人家很比方有的时候我如果我不帮助你的话，如果不对你微笑的话，如果我不能伸手来拉住你的话，那居然怎么看我呢？有的时候出于一种恐惧的心，怕别人批评自己的心，我们对别人很 nice， 对别人很有恩慈，对不对？但是内心没有改变。那圣经不是这个意思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上帝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要把你实心变成肉心。实心是什么？是冰冷的。你的需要，你的苦难跟我没有关系，不会触动我的心。我的心是石头的啊，你的需要跟我没有关系，你的痛苦跟我没有关系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桥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但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把我们实心变成肉心。当你有这种kindness， 有这恩慈的时候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变得非常有魅力，你跟人的关系开始缓解，跟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强，而且呢，你跟人家觉得很一种温暖的感觉。那这种温暖的感觉改变你的生命，所以 kindness 改变你的家庭，改变你的生命，改变你的人际关系。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哈，你要明白一点道理，当你有恩慈的时候，当你有恩慈的时候，你传福音就变得非常 powerful， 非常的 powerful。 这儿有个人，这个人是什么名字你知道吗？我在这儿讲过好几次了。他一行是纽约上州的叫做什么什么大学我都忘了，叫 Syracuse 是不是 Syracuse 大学的英文系的教授。他是教英文的，他是研究妇女研究的一个教授啊，他 Women's Studies， 他是个教授，他是一个同性恋者，他对同性恋的理论很有兴趣 ，Q theory， 他非常有兴趣啊。他在报纸上面发了一篇文章来批评基督徒们，说基督徒这帮人啊 ，judgmental， 就喜欢评论别人、批评别人，那对别人呢非常的 mean， 不尊重跟你不一样的一个批评别人。他说这基督徒们呢很怕这种多元化 diversity。他的文章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之后，那各种反应都有，有的人赞成，有的人反对。哎，他把这两种性呢，就放在自己的组织上面，一左一右。这边呢是放的是赞成的，这边是放的是反对的信件。可是有一天，他收到了一封信，他不知道把这封信是放在左边呢，还是放在右边。那这封信是当地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写来的。那这个牧师呢，在信中讲什么呢？他没有批评，也没有赞成，而是一个非常 kind。非常充满恩慈真诚的一封信来探讨问题。这些问题我不是很清楚，我想跟你一起探讨。整个言辞整个字句之间充满的是 kindness。 哎，他觉得这个人不一样，这封信既不是赞成也不是反对，但是非常真诚充满着恩慈。他就放在桌上摆了七天，不知该放哪一个地方。那后来呢，他说哎，既然这个人这么真诚的话，言语这么真诚，我要跟他保持联系。结果就开始跟他保持联系，慢慢以后呢，到他教会去拜访。哎，后来他们成为朋友，不但成为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他成为他的老婆，成为这个牧师的太太。他脱离他同性恋的生活，你们到网上去看看这个人的他的网站好吗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见证。你看到没有？说当你对别人很恩慈的时候，传福音变得非常的 powerful。 你知道我们的信服小组马上就开始，已经开始了，昨天就开始了哈。我们都知道传福音非常需要一种恩慈的心，一种爱的心。恩慈的心是温暖人的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对别人有恩慈的时候，你的心被融化了，那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恩慈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心意。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恩慈是什么，我们说恩慈里头有爱，有尊重，有友善，想到他人的需要，甚至成为温柔，对人不是非常的 harsh， 非常的严厉，往往充满着一种慈心在你的里头。所以 King James Version 把这个恩慈翻译成 gentleness， 翻成温柔。 啊。那弟兄姐妹说，那我们该怎么样来怎么样来成为一个恩慈的人呢？圣灵怎么在我们里头工作呢？弟兄姐妹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只做一件事情，把耶稣基督加美的形象放在你的里头，让你越来越像基督。越来越像基督不是一个重担，你看基督有没有忧愁的时候啊？基督是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自信，那种上帝来的那种自信，神的那种自信，很平安，对不对？他把这个放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所以圣灵让我们像耶稣，像上帝。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？上帝是一个有恩慈的上帝。那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将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那上帝不是好歹不分呢？不要弄错了哈，好像上帝是好歹不分一样，好像是非不分一样，那不是。上帝的胸怀是充满着，是宽阔的胸怀，是充满着恩慈。无论什么样的人，他降雨给你，用日头照你，你骂他，他还是降日头给你啊，降雨给你，还用日头来光照你。这是上帝的胸怀。那上帝让我们也像他一样。那基督说，你对人恩慈的目的是什么？上帝对人恩慈的目的是让人能悔改，回转到他的面前，不是看你不行，看你不善，一棍子打死，那人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。上帝对人恩慈，那基督呢？基督就把上帝的恩慈完全的彰显出来。你知道基督哈，有的时候为了爱别人，帮助别人，他改变自己的计划。你在圣经上有没有？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路上遇到一个乞丐，啊，一个瞎眼的，他去帮助他。啊，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出兵的时候，拉因城寡妇的儿子去世了，唯一的儿子死了，人家在出兵，可是耶稣能帮他，他就按下人家出兵的这些队伍，叫人家死者能复活。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不会让死者复活，对不对？谁要给你这个能力，那你可以帮助别人。但是我们身上有那一点点能力，我们可以帮助那有需要的人。为什么？基督就是这样做的，基督就是这样做的。说基督在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，恩慈透过基督能彰显出来。基督就是恩慈，说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慢慢就越来越像基督。那圣灵在我们上做什么？这句话很重要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就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那恩慈里面有饶恕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在弟兄姐妹之间要用恩慈来相待。我对你恩慈，你也对我恩慈。夫妻之间与恩慈相待，查经班也与恩慈相待。那今天我跟大家讲三个内容哈，三个方面。恩慈在生活中怎么样恩慈呢？第一点，弟兄姐妹，第一点呢，圣灵在你的心中，让你紧紧记住上帝的话，记住基督的话，因为基督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圣灵要在你的里头，让你变得越来越有恩慈，也让你首先记住基督的话语。基督的话是什么？这句话我想每个人都会背诵，每个人都会背，大家会背吗？7:12，我们叫做什么 Golden Rule， 对不对？经历无论何事啊，你与别人怎么待你，也怎么待人。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无论何事，你们与人怎样待你，你们要怎样待人。那基督徒住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有没有原则？你做事有没有原则？有没有？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吗？有没有？这就是你做事的原则，跟人相处的原则。基督徒不是一般没有原则的人，不是一个是非不明是非不清的人。基督徒你在身上有生活的原则，这是天国的原则，我们每个人应当遵守的原则。这个原则是什么？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那这个原则，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我们在中国的孔夫子也讲过一句话，叫己所怎么样勿施于人。那是从反面的角度来讲，就是说我不喜欢做的事情，我不要强求你去做。那这个大家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想到这件事情啊，我不愿意你对我大吼大叫，所以呢我对你也不大吼大叫，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啊？啊，我不希望啊你对我没有耐心，所以呢我也不强求我的对你不耐心，我希望我对你不耐啊不需要失去耐心啊，我不希望你不尊重我，所以我呢也不会不尊重你。 那往往从消极方面来说的，对不对？孔夫子这样教导我们，自有他的道理在里头。但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，你跟别人还不大一样。你不一样在哪儿呢？我们不是根据别人怎么待我，我们才待别人的。圣灵在你的时候教导你怎么跟人相处，我们不是根据你怎么对待我，我才怎么对待你。我不是根据你怎么对待我，我才对待你。我再重复一遍呢，不是根据你怎么对待我，我才对待别人。你打我的左脸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要根据你对我怎么做，我叫以牙还牙，对不对？你打我左脸，我就要打你的左脸，对不对吗？不是吗？你骂我怎么样？那我就要骂你啊。那我们不是根据别人怎么对待我，我们对待别人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常常是根据别人怎么对我，我怎么对他。那不是这样的。基督教导我们怎么说，你愿意别人怎么对待你，你应该怎样对待别人。你愿意别人怎么对待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愿意怎么，愿意别人怎么对待你，怎么对待你？对你臭脸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当我很消沉的时候，我们人生有低沉的时候，我愿意别人来安慰我，对不对？那你应该去安慰别人，因为我愿意，我始终是主动的，我不是被动，人家问我怎么做我才还击他，不是这样的。而是我愿意，我希望，我渴望，我渴望我在消沉的时候有人来鼓励我，当我生活下陷的时候，我希望有一个人把我拉起来。那你心中愿意别人这样对待你，那你呢就应该去对待别人。那圣灵在你的心当中就把基督的话放在你的里头，让你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是有原则可循的。当我做错事的时候，我希望别人来体谅我，而不是远离我。那你就会体谅别人吗？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有一种事情啊，人家说你做这个事活该，我不同情你，我不怜悯你，你活该。什么叫活该啊？我们生活中就有一种活该的时刻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啊？有啊。打个比方说，有个人背着一袋响尾蛇来了，敲你的门，敲你的门，那你叫他进来，结果你被蛇咬了，你的丈夫怎么说？活该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问题啊，啊，撒旦背着，撒旦到你家门口来敲门，他背着啊一袋糖果，你心里说，哎，不要开这门，不要开，这个人是不是好人？你开了门，你吃下这个糖果，当时觉得很甜，结果拉肚子了，结果生病了，你心里怎么说？活该，有没有活该啊？有这个问题啊？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活该嘛？后来你做一件事情，你的先生说，你的配偶说，或者你太太说，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，但你一定要这么做，你做吧。结果失败了，把问题搞得很糟很乱，他怎么说？活该。他讲活该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不管了，你自己去处理吧，你自己去处理吧，我不鼓励你，我不帮助你，我也不管不问，这活该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中常常有一种做错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在那活该的时候，你希望不希望别人来鼓励你一把，怜悯你，同情你，拉你起来呢？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？有啊。那基督说，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，你要怎么去待人。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话语，所以圣灵在你的心中把这个话放在你的里头。我举一个例子问大家啊，告诉大家，有个牧师他在准备星期天的讲道，他伸手去看看书架上找一本书，他没有找到，哎，他突然想到，我的书应该是在楼下，正好他的小女儿在边上玩耍，哎，他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帮我一个忙，到楼下去帮我本书拿起来。那个书啊，多大，什么啊、颜色的封面，哎，女儿高高兴兴的到楼下把书带到楼上，交给这个牧师。这个牧师来一看，就放在桌子上去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他知道这个书不是他所要的，他就转过身来抱抱这个孩子，吻吻他，然后说谢谢。孩子高高兴兴走了，这个牧师呢快速的到楼下去找到他自己要照的书。我问大家，这两个人哪个是 kindness， 哪个人非常非常有恩慈的，是谁呀？ 啊父亲啊，对啊。有的时候你想，这个父亲 kindness 不是一个好像是大不了轰天动地的大事情，就你生活的每一天都会这个事情会发生的。这个小女儿帮你去拿书没有拿到，你一般的反应会怎么样呢？有些人反应会怎么样啊？这么点事情都做不成，对不对？这点事情都做不成，再去，再去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哎，但是这个牧师说得好，这牧师不是我啊， 啊，不是我，我举个例子啊。那就在小事当中变得非常 kindness。如果你是这个小女孩，你帮助别人，你真的是满腔的热血帮助别人，可是没有人家没有真正得到你的帮助，或者你失败了，对方会怎么反应？就是有人说我骂你，或者对你冷漠，或者说这种事情你做不成，你真的没本事，或者对你表情上完全变得是既不感激也不感谢，不感谢不感激，而且处于一种非常漠然的一种状态。这个时候你的心会感觉到温暖吗？还是觉得冰冷的？不会觉得很温暖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你无论何事，你与人怎么对待你，你要怎样待别人。圣灵在你的工作就是把基督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，因为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第二呢，选择。圣灵在你的里头告诉你怎么做选择。那这一句话说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。我特意把那个穿着这个字呢用红的颜色哈特写出来。圣经上说啊，你要穿上这个恩慈，恩慈像件衣服一样，你穿在身上。你知道在教会里有一种说法，你知道哈，就是说星期天主日我们像一只羊，周间呢我们像什么呢？像一只狼。那这话有点刺耳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说到教会来大家非常 nice， 牧师好，弟兄姐妹好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这么说是吧？我非常 nice， 第二又忍耐。吃饭的时候你挤我挤，我的那个饭汤啊，那个菜的汤碰到你的衣服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非常的温柔，对不对？回家以后呢就把羊皮挂起来，对不对？穿回狼皮，对不对？对对方大呼小叫，对不对？没有忍耐，没有耐心，在教会里满脸笑容，回到家怎么样呢？全是臭脸。那有人说星期天像只羊，周间呢就像只狼。那穿是这个意思吗？穿不就穿给人家看的吗？对不对？那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圣经讲的穿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让你做戏啊，不是在公共场合下我装一下表演一下，那这不叫穿。圣经讲的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你里面圣灵在你的里头，把你的实心叫实那样的心转化成肉心，对人的需要有敏感，别人的需要别人的苦难触动你的心，这个心被圣灵改变了，实心变成一个肉心。这个心你说哎呀，我心就是软心肠，我就是爱别人，我非常开，我心就是一颗软恩慈的心，可是你的行为从来没有表现出来。那实际上穿上这个恩慈的心，意思就是说穿上恩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让你内在恩慈之心在你的生命中表现出来，在你的行为上能表现出来，让人家看得见。你穿衣服你能看得见吗？你今天穿的是西装我看不见吗？你穿的绿的颜色我看不见吗？你穿的红的颜色我看不见吗？我看得一清二楚，躲也躲不掉，对不对？所谓穿上的意思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我看得一清二楚，我看得见的，就要穿上，人看得见。那这个很重要，恩慈不单是放在心灵深处的一种感受，一种态度，它更是你的一种生命的表现形式，是你的一种行为，是你的一种举止，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看得见，你白颜色的红颜色的黑颜色的我一目了然，叫穿上身上的意思。实际上不是说穿戴基督披戴基督吗？不是说来到教会把基督披一下，回家去把基督就扔掉，那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好了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你穿衣服用脑子吗？穿衣服用不用脑子？用不用？用不用？到底用不用？用，穿衣服是要用脑子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只有一套衣服，一年四季只穿这一套，你不需要选择的，对不对？无论冬天夏天你穿的衣服都是一样。但是我们生活中不是这样的，今天朋友的婚礼我穿这个衣服，今天我去种菜我穿了一套衣服，冬天来了我要换上一套夹克厚一点的衣服，夏天到了我要穿一些薄的衣服。你看看，你要都经过大脑处理的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，我到教会来的时候，我这是以前我们在中学聚会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，我们中间好多的人他穿衣服上面有一个叫 North Face， 是不是？是 North Face 吗？是吧？对不对？ 我刚开始刚到你们穿这个衣服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好奇，我想，哎呀，我们教会怎么这么多人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呢？都穿同样的工作服啊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觉得很，我觉得不得其解。我这么根据我的了解，不是吧？可是这么多人为什么穿同样的工作服呢？哦，后来我太太说的话，你真的是，你是榆木脑袋呀，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品牌啊。哦，后来才知道。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品牌的呢？有那么多品牌，你为什么选这个品牌吗？因为比较出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穿衣服要经过大脑思考的，有没有？有啊。圣经叫你穿上新人是什么意思？要穿上这个恩赐是什么？经过大脑要选择的。圣灵在你的做什么？圣灵在你的告诉你怎么做选择。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来到这个世界，就面对一个事实，你进入一个罪人的世界。孩子一身啼哭来到这个世界，欢迎你来到这个罪人的世界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周围所见到所有的人，上至总统，下至黎民百姓，每个人都是罪人。你知道罪人能做什么事情吗？你知道罪人的正常生活是什么？啊，就是犯罪嘛，对不对？罪人的正常生活就是犯罪，他不犯罪就不正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罪人的正常生活就是犯罪，他天天犯罪，大罪、小罪、有形的罪、无形的罪都在犯。那罪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啊，别想那么难听啊！最大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很伤人的，很伤人的。我一句话就会伤透你的心，会不会这样做？我一点的冷漠就会伤你的心，有没有？我回家的时候把脸拉下来就会伤你的心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个罪人的世界，罪人的生活就是个犯罪的生活。你从来没有贪婪，你从来没有杀人，可是你活在一个罪当中，那个罪的态度、罪的举止、罪的语言从你生命中流露出来，就会伤别人。所以来到这个世界，你不要忧虑，不要幼稚。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幼稚，因为你认识到人心里头有一种恶在里头，你看到好多人让你很失望，有没有？那在这种环境里头，你说我对人恩慈吗？不可能哦，我怎么可能对人恩慈呢？他伤我，我还对他恩慈吗？那这儿就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，选择的问题。我是随从我的肉体呢，以牙还牙呢，还是随从圣灵以恩慈相待呢？那这是我们选择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里讲了这一个例子，大卫。大卫是个伟大的国王，他成为王之后有一天想起一个问题，他开始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处理，他就问扫罗家还有人吗？扫罗一直追杀大卫，你们知道扫罗家跟大卫家是死对头，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扫罗一直追杀大卫，大卫呢，扫罗结果死了，大卫成为国王。那现在大卫家的儿子约拿单曾经跟扫罗是好朋友，那现在呢，约拿单也死了，所以扫罗就大卫就问扫罗家还有人吗？他说因为我和约拿单盟约的缘故，我向他施恩，我要用恩慈待他，我用英文打出来哈。结果呢，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叫西巴，因为大卫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，就请一个人找到了扫罗家的仆人叫西巴，来问他说他家还有人吗？他讲了一句话说还有，还有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就约拉丹的儿子，他五岁的时候因为逃难摔了一跤，腿摔瘸了。那时候没有现在的这种医疗技术，他终身残疾。就这个时候，那是五岁的时候腿残疾了，那这个时候差不多是二十多岁了。那这个孩子呢非常的自卑，为什么？父亲不在了，在外面流亡，而且又是残疾，他的 self esteem 是非常的低，看不起自己，他心灵很孤苦。圣经上讲的，他说我之前就像死狗一样，就是一点价值都没有，没有价值感，就像我们这边有一些人一样，有点看自己，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，别人不爱我，别人不疼我，别人不知道我的苦楚。可是上帝没有忘记你啊，大卫没有忘记你啊。大卫怎么说？你把他找来，我以神的慈爱来恩待他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的逻辑，斩草怎么样？要除根的，对不对？ 但是大卫没有这么说，请他过来。请他过来以后，不是斩他的头，他告诉他说，你祖父所有的产业都给你，你祖父所有的产业都给你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说你要常常和我在一起吃饭。什么叫 kindness？ 他知道这个人的需要，知道他的孤苦，就请他过来常常在一起吃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他教你怎么做选择。你可以说我斩草除根，这是一种选择，但是圣灵说 no， 那是肉体的举止，肉体的做法。你需要分出我，上帝是恩慈的，要用恩慈来对待他，恩慈能融化所有的冰霜，恩慈能温暖人的心，恩慈能化敌我关系、仇恨的关系变成朋友的关系。因为上帝就是恩慈的上帝，是要我们成为有恩慈的人。所以第二点，所以圣灵在你的里头，把上帝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让你做正确的选择。所以很多时候生活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做选择，生活就是由选择构成的。哪一个人不做选择呢？从今天早晨开始，几点钟起床，你可以做选择，是不是？每天都做选择，生活就是由选择来构成的。但很多的时候，你根据你的肉体的罪性来做选择，就像亚比赛一样斩他的狗头，后来像大卫这个时候，我斩草除根。不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让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我要成为一个 kind person， 我要成为一个对人有恩慈的人，因为我的主是恩慈的主，神是恩慈的神。弟兄姐妹想想看，你对人有恩慈吗？对人有没有恩慈啊？很多时候我们相当的命，对不对？但基督可以改变我们，这为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头，让我们改变，帮助我们改变。我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在聊天，你知道人都来改变都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梦想改变世界，是不是？我们想改变世界。我们青少年的时候，我们要改变世界，上大学的时候要改变这个世界，到了中年以后，结婚之后，有了孩子以后，就慢慢就明白了，不可能改变世界，我改变自己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慢慢发现自己也改变不了啊。你知道你脾气不好，对不对？你改了吗？改变不了。这为什么需要圣灵？你靠近圣灵，你的里头才有正确的选择，你选择了，你才有力量去根据所选择的去行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靠神的力量。第三点是什么呢？一个有恩慈的人，他的话语不一样。你讲话是不是会成刺人，会伤人，会不会？这是我们养成一个习惯的，我们常常会出口就伤人。有人说我有口无心，这句话你相信吗？相信不相信？相信一半。你有什么心，就有什么样的言语，言语是由心而发的。你们有个恩慈的心，你不会有恩慈的言语。言语太重要了，你生活当中跟人的关系常常跟言语上可以体现出来，有没有？你对人没有恩慈，你的言语就没有恩慈，你的心里没有恩慈之心，你哪有恩慈 之言呢？没有的。所以这个恩慈非常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把那个从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啊，你要学习怎么会讲有恩慈的话。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啊喜欢追求圣灵的恩赐，叫 spiritual gifts。那圣灵在你的里头是给你 gifts， 给你恩赐。啊，有些弟兄姐妹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要追求说方言的恩赐。”你真的有，感谢主，那是圣灵按照自己意思给你的。有人说我有疾病的恩赐，我有预言的恩赐，啊，我有什么恩赐？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件事情了，圣灵可以把恩赐赐给你，可以赐给你，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圣灵赐恩赐给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让你觉得哎好舒服，觉得我感觉很好，那不是圣灵赐你恩赐的根本原因。圣灵给恩赐给你是要建造主的教会啊。有人说你看我是有恩赐了，让我好属灵哦，我感觉好舒服哦，我里面充满喜乐。弟兄姐妹，你搞错了， 如果有人说你到我这儿来，我训练你讲方言，我训练你治病，我训练你讲预言，我百分之百的告诉你，这是骗你的，不要上当。恩赐是圣灵按照他的主权赐给你的，目的是什么？建造主的教会。你说建造教会在哪儿？怎么建造啊？建造教会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教会？你就是教会，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是教会。叫你建造教会的意思是什么？让你爱这些人。这些人很可爱，有些宗教很可爱，可有些人很难搞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爱他，你说主啊，你给我恩赐，恩赐的目的是什么？建造教会。什么叫教会？爱这些弟兄姐妹啊！你有这个心吗？如果你没有这个心，你追求圣灵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？那话就回来，这儿有句话，我请弟兄姐妹看这一句话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先知讲道，原文是说预言 prophecy 啊 prophesy。 下面第二节，那说方言的原不过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述各样的奥秘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，要造就安慰劝勉人。听懂了吗？圣灵叫你追求什么？追求先知讲道 prophesy。 有人说我追求圣灵啊，预言的恩赐，就是说我告诉你啊，明天你早晨出门向左转，你会遇到一个人等着你，就是这种预言。我以后给大家讲的这个预言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赵老师告诉你，你要追求什么？你要追求的是先知讲道。先知讲道的目的是什么？下面讲的话，第三节是对人说造就的话，安慰人，劝勉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巴不得我们教会中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讲道的恩赐。先知讲道的恩赐是什么？你鼓励弟兄姐妹，安慰弟兄姐妹，劝勉弟兄姐妹。有的时候你一句话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以前有一个音乐家，他的 self esteem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，有一天晚上他就走在河边，他准备自杀。他心中想了，你看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成就，我的音乐没有人喜欢，我没有一生没有什么价值，虽然我接受我自己的生命，我不想再活下去，没有意义。他在河边正在徘徊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女孩子走上来，他说你是那个音乐家哦，就是你吗？我好喜欢你的音乐哦，你的音乐给我带来好多的灵感，能激发我，我要谢谢你。那个音乐家说，不是你谢谢我，我谢谢你，我回家了，不想自杀了。弟兄姐妹，神把你放在生命当中，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不是主啊，你祝福我，祝福我，祝福我，祝福我，是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你的生活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，要明白吗？上帝说你的话语很重要，你的言语要有恩慈 kind 这种恩慈，造就人的话，安慰人的话，劝勉人的话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圣经讲一个很妙的比喻，说温养的石，你的石头哈，是生命树，乖妙的嘴使人心碎。大家这话一生有 体会对不对？那个嘴巴里面巧舌如簧的人啊，往往会伤别人，伤别人的心，有没有？想想你的家，想象你的家，想象你跟人怎么说话，你是一个恩慈的人吗？批评多于肯定，有没有？有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带着刀子，带着刺，是吧？却说怜悯我们，我们嘴巴里的没有生命树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啊！嘴巴里面有生命树，生命树结出来什么样的果子啊？好果子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鼓励别人，安慰别人，建造别人的，听起来可以很养心、很暖心的话。我们暖心的话，我们又不会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只会讲刺人的话，不会暖心的话。但是你们有生命树在你的里头，而且结出一个甜美的果子，可以滋润我们周围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想想看呢、啊？与生命树相对的是什么？什么树？分别三恶树，我们叫知识树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嘴巴里头没有生命树，你的里头一定有另外一棵树，什么树？知识树，分别三恶树。如果你里头没有生命的树，你的里头一定有分别三恶树。你分别人的善恶，你判断别人的善恶，定别人的罪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我们很多时候定别人的罪， 所以我刚才前面讲那个英文教授哈，他就说你们基督徒常常 judgmental， 就喜欢定人家的罪，嘴巴里面言语里头没有恩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里头没有生命树，他就一定有个分别三恶树，判别人的罪，指责别人。有的时候当然社会上有罪恶的话你可以指责，可是你身边的在你的家里头，知道我们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里头全是三恶树，你看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你每天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，那会伤人的，让人觉得很心变得会越来越冰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哈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很多时候我们要警觉我们的言语。我特别是在做劝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读的书很多，你要警觉了。所罗门讲一句话，所罗门说读书越多怎么样，你们没有读过传道书哈，书读的多有什么感觉？你会疲倦的。读书的人脑子往往很复杂，听了一句话，看到人做的事情，尝试分析，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，经过你一分析，一点味道都没有了。有没有这种事情？你太太跟你讲一句话，你给他分析分析分析了半天，他高兴而来，结果呢很悲哀的，很悲伤的离开你，因为你给他一分析，那点喜乐全都没有了。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有啊。你书读的多，脑子变得很复杂，那这个问题还不是要命，这要命的是什么呢？你自己要求很高，你自己要求很高，你就看不得别人对自己要求不高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没有？有吗？你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，你希望对方怎么样？你当然看不顺眼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指责他，批评他，教导他，你吃饭的时候都不得安宁，要开课教导对方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你饭桌上面都可以教导别人，有没有？所以言语里头没有生命树，里面没有温良的食。所以弟兄们，我警觉自己的心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大家还记得，好像今年讲的，我是去年讲的。圣经上说，人人都是罪人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。他说，我们的咽喉是敞开的什么？敞开的粉末。请大家记得这两个比喻在这儿，一个是嘴巴里有生命树，一个嘴巴里是什么？敞开的粉末。敞开的粉末是什么？里面出来都是什么？有毒的气体，味道不好闻的气体，对不对？那圣灵在我们里头做什么？圣灵在我们里头转化我们的生命，把里面的坟墓转化成一个果园。这是我以前好像我记过有一次我来这讲到讲过，对不对？让你成为有生命树，在你的嘴巴中能长出甜美的果实来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生命一定会有变化的。他让你谨记上帝的话，你的生活是有原则的。什么原则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，你也怎么待别人。你的生活是有准则的，那是天国的法则。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，你怎么待别人。那圣灵在你让你谨记耶稣基督的话语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什么？让你做正确的选择，穿上恩赐，穿上恩赐，要做正确的选择。我顺从圣灵，我听从圣灵的话语。那第三个呢？你的言语里头，你的言语，你的嘴巴里头有生命树，你的言语中有恩慈，这个恩慈能建造别人，温暖别人的心。你知道巴拉巴吗？巴拉巴就是一个能劝慰别人的人，安慰别人的人。如果没有巴拉巴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有没有保罗？有没有？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在家里面对我的配偶，对你们的配偶有恩慈吗？在你的查经班，你对弟兄姐妹有恩慈吗？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见到人对他有恩慈吗？圣灵在你的身上，你一定是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。你知道在美国不是有句常常有人讲一句话，你跟美国人讲话的时候，他教导孩子的时候啊，比如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妈妈就说：“孩子啊 ，kill them， kill them。”然后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大家记得吗？他 kill them with kindness。你听过这个话吗？对不对？英语里有这种说法，对不对？用恩慈就对待对方，不是用刀剑，不是用仇恨。有的时候你恨别人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你恨别人，别人不知道的，就等于说你吃老鼠药让对方死掉，对方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恨别人，你难过的要死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上告诉你说，用恩慈对待别人， 恩慈对待别人，那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是越来越恩慈的时候，你变得越来越有魅力，越来越有魅力。你不是想赢得这个世界吗？不想改变你的公司吗？你不是想改变你的实验室吗？你不想改变你的家庭吗？不要用锤子，不要用锤子，不要用刀剑，你用什么？用恩慈。恩慈可以融化人的心，可以融化人的心，让人的心觉得温暖，拉近人与人间的关系。这是基督给我们做的榜样。最后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吗？我们自小就听这个故事，说风跟太阳来比赛，路上有个行人，看谁能让他脱下他的外衣，那风就使劲的吹，使劲的吹。可是行人呢，他一直吹，他把衣服裹得一紧。可太阳说：“我来试试看。”所以太阳就开始增加它的热度，用温暖的阳光来照射他。忽然一会，对方觉得好温暖，好温暖哦，就脱下他的外套。温暖的力量大于寒冷的力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住主的话语，让我们彼此恩慈相待。让我们一起说：“彼此以恩慈相待。”让我们去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来转化我们的生命。主，我们改变不了自己，我们恳求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，让我们有基督的恩慈，让我们家中有恩慈，让我们恩慈带我们的家人，带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带我们的同事，带我们身边的人。愿耶稣基督的荣美透过我们彰显出来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